弟兄姊妹，主里平安。我们今天会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一张很精彩的经文，一个很大能 的神怎样去到帮助一个以为很大能的王，原来是一个完全无助的，只不过是一个人。上一次我提到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一到三节呢，就是一个尼布加尼撒个人见证的宣告，他的宣告是要跟整个他所管治的巴比伦这个地域，这个的疆土里面的人民去到宣告。而我提过这个宣告呢，有两个的目的都达到了。第一，因为在他的管治里面呢，在他的美其管治巴比伦的时候呢，有七年呢，他不能够在他的王座上面呢去到治理巴比伦国的。咁呢，因此呢，他就在这里宣告的时候，就可以讲返俾呢啲嘅民，讲返俾呢啲官员听究竟发生緊咩事。第二，一个更加紧要嘅重点，就係尼布加尼撒王当佢知道咗神、认识咗神、明白咗神係大能者嘅时候，佢依家去到宣告呢位大能者，去到宣告佢自己点样因着呢位大能者自己所展示出嚟嘅能力方式，而让佢苦就卑微在这位大能者的前面。所以呢，他甘愿去到分享这个祝福和恩典。所以在一个应用上面，我跟弟兄姊妹提过，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可能没有尼布加尼撒王这样是一个皇帝，可以呢权倾朝野，可以管理很多的人，可以呢很多人屈就苦服跪拜我们。但是我们同样是一个罪人，跟尼布加尼撒王一样，是软弱无助底下，是不认识神当中，是会死在罪恶过犯里面。而今天我们得到同样的恩典，是能够得到救恩。我们有否学习尼布加尼撒咁？我们每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去到宣讲、去到宣告、去到分享神给我们个人一个很独有的经历。而这个经历不是去推崇，甚至整个的第四章不是去推崇着尼布加尼撒比别人聪明，不是推崇着他过去那种败坏的经历。根本整个故事里面，你看整个的梦啊，都没有好像今天我们有时很多人分享呢，讲了很多神迹异能啊，很贫穷之后就富裕回，病了又好回，没有很多这些神迹性的东西。反而完完全全的是要攻陷了尼布加尼撒王心里面那种骄傲，而来到苦就在神面前。弟兄姊妹可以记得这一点，我们继续看的时候，一路去看第四章，看到梦的内容，看到梦的解释，看到尼布加尼撒王最后的回应，都在这个方向里面。所以我们的见证不是说我们过去有多差，我们的见证是告诉人，我们知道原来我知道我是多差，所以我要找出那个全能者来到拯救。这个是见证的内容和中心。所以尼布加尼撒王在一到三节去宣告给人听，我就要告诉你这一件事。感谢主的就是神给尼布加尼撒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权能，他可以跟整个民的宣告。所以也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一段在四章一到三节。但是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但以理书第四章四到十八节。但以理书四章四到十八节，今天我给个题目呢，是接续上一次一切由梦开始的第二，尼布加尼撒王所惧怕的梦。这一次会讲到这个尼布加尼撒他所发的梦，以及他对这个梦的反应是什么。尼布加尼撒对这个梦的反应就是一个惧怕，就是一个的惊惶。我们去看这段的经文，我想邀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出但以理书四章四到十八节。但以理书四章四到十八节，我们开始。我尼布加尼撒安逸地住在家中，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我作了一个梦，这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所见的梦幻和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都使我惊惶。我就下令把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都带到我面前，要他们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于是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和占星家都进来， 我当免把那梦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却不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最后那照着我神的名称为提伯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面有圣神的灵，我就把梦告诉他。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啊，因为我知道你里面有圣神的灵，没有什么隐蔽的事能拦到你，因此你要把我梦中所见的异象和梦的意思告诉我。我躺在床上时，脑海中所见的异象是这样：我看见大地中间有一棵树，十分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强，高达于天，地极所有的人都看得到。它的叶子美丽，果实繁多，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到食物，野地的走兽在它下面歇息，空中的飞鸟栖宿在它的枝头上，各样生物都从它得着供应。我躺在床上，在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中，我看见有一位守望者，就是圣者，从天上下来，大声呼叫，这样说：你要砍下这树，削断枝子，摇落叶子，打散果子，把树下的走兽赶散，把枝子上的飞鸟赶走。然而，树根的鱼干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和铜链围住，留在野地的青草中，使它被天露滴湿，使它像走兽一样在地上的草丛中得它的份，使它的心改变，不再是人的心，给它一颗兽心，使它经过七年的时期。这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是至圣者颁布的决定，好使世人都知道至圣者在世上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甚至立最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就是我尼布格尼撒王所作的梦。伯提沙撒啊，你要把这梦的意思告诉我，因为我国中所有的智慧人都不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只有你能，因为你里面有圣神的灵。在这个的记载里面，当大家姊妹看的时候，或者我们现在一起读，你的脑海有没有一些浮现回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吧？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同样尼布格尼撒王是发了一个的看到一个梦境，一个的异象。来到第四章，同样尼布格尼撒是有一个的梦和异象。所以我定这个题目，我觉得都挺有趣。这个尼布格尼撒王好像一切都在这个梦里面而去发生他的生命的叫做方向啊，或者神要他明白的事情这样。今天我们来到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段我想弟兄姊妹去看的呢，就是尼布格尼撒王作了一个的梦，在第四到第七节，尼布格尼撒作了一个的梦。很有趣的就是圣经尼布格尼撒自己讲的时候，他形容他在一个什么状态里面而得到这个梦境。不是一个呢他是很艰难的时期，不是一个呢他偶然之间发生我行行下街发生的事情，而是他很形容到在他的生命里面，或者我们叫做在他人生的阶段，我们今天所称为在一个什么的状况里面呢？在一个安逸的情况，在一个在这里享受着荣华富贵的状态。这个值得我们去看，一个皇帝在这个太平盛世里面有些什么错误呢？他在这里享受着这个生活的时候又有些什么的问题呢？问题就是原来在尼布格尼撒王自己的心里面，这个安逸和荣华富贵是他自己最着重，自己觉得最有成就的事。 这个呢不是我加给尼布甲尼撒一个的里面的动态，而是呢从他呢如果我们考古里面可以找到一些 在古城里面一些在墙壁上面一些的雕刻写即是记史记这样的东西，可以找到出来看呢，他说呢在一个的这个叫大厦里面这些雕刻记史里面就是第九个版本写的东西呢，尼布甲尼撒亲自记载是这样的，他说我在皇宫里面我坐在我一个荣耀大的宝座上面，我所有的人民呢都即那些不同，所以成日都讲的各国各民各言语的人都来嘛，因为在巴比伦的管治里面已经成为了一个联合了的一个大国，可以有不同的国家里面不同民族的人不同的言语，所以他就说我是可以呢是一个我现在呢这个巴比伦呢是一个呢联合了全部人的地方，跟着呢在这个地方呢有无限那么多的喜乐无限那么多的开心，这个地方呢是每一个人来到大国来到这里去进贡给我呢都是觉得开心的，因为来到一个泱泱大国这里很犀利的，那些进贡者呢都是甘愿苦就的来到，跟住咧，佢直情系讲到话，佢所建造嘅咧，系整个喺整个地里边咧，系最宏伟。嗱，我哋亦都唔能够去推却尼布甲尼撒真系一个好成功嘅人嚟，一个好犀利嘅王啊！如果我哋去过呢个别加摩博物馆喺柏林嗰度咧，会睇到一啲佢哋即系仿制或者一啲细件啲嘅咧，一啲珍品喺嗰度咧，会睇到佢哋巴比伦嘅时代真系好堂皇，好靓嘅。很宏伟的，甚至他们研究他们的城墙啊，还有他一个空中花园，一个很高的在一个柱顶上面有一个花园，这些是很犀利的建筑来的，所以这些叫做建筑师里面经常研究今天怎么样，但是可能在古近东主前几百年都已经有这些的能耐，甚至呢我时常都不能够抹杀在圣经一种影儿，一提到巴比伦，一提到这个的巴比伦大国，一提到他建造的有几宏伟，我就不能够去停止想起建立这个巴别这个塔。这个塔要达到去神那里，要高到去神那个塔，进然之间那个塔呢是要跟神平等，与神一样，神就圣经形容得很精彩，就是神说我要俯就向下望先望到个塔啊，而唔系如果佢已经去到神嗰度，应该系平时噶嘛。但系圣经形容话，神要向下望嘅时候睇到，咦？呢一个有个塔仔嘅，咁咧跟住哦，呢班人集结咧就做一啲叛逆嘅事啊，要同我平同我一样啊，叫骄傲开始，然之后咧就将个塔毁灭，跟住人分散啊嘛。所以当尼布甲尼撒形容到佢自己系凝聚翻呢啲嘅人咧，系重新回到去一个人之前叛逆神。的审判的状态上面，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历史的记载，这个是在我思想和看圣经里面时常都会想起巴比伦这个地方，很多时候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形容了，在我看个梦的时候会讲到一些这个树和这个 地点，所以我们看到在尼布甲尼撒的心目中，他是真的在一个安逸舒适享受的状态，而但是他这个状态最令我们应该有些回思去想到的事情呢，这个状态呢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安逸呢？是不是一个真正令到尼布甲尼撒是能够享受荣华富贵的日子？继续看第五节，在这个时间他就作了一个的梦，而这个梦呢他自己亲自说，我作了一个梦，梦死我做什么，这个发了一个梦就令到我呢惧怕，然后呢他在床上面的梦幻啊，脑海出现一些的异象呢，令到他怎样惊惶。一个在安逸里面，一个以为已经能够大权掌握操察别人 操控着去管理着别人生命的一个皇帝，甚至他可以做的喜欢的建筑他可以达到，他可以享受着任何他摸到见到的东西，但是同样在这个时间只不过发了一个的梦，而这个皇帝就惧怕和惊慌。人有多厉害呢？人可以有多厉害呢？只不过是一些东西，原来很多东西就算发一个梦，当我们掌握不到，我们有一种惊惧，这种惊惧就是因为看到原来我们不是能够控制一切。 推至去到一个位置，是尼布加尼撒是害怕到要再一次去叫晒所有这些叫做智慧人来到他当中。圣经这一次是形容他叫到所有的智慧人带到他面前去为了讲解这个梦的意思。因为他惊慌究竟这个梦是什么东西呢？我相信一讲发梦弟兄姊妹有很多反应的，你可以自己在个座位上想想，你有没有发觉那些梦很害怕？我有，我小时候经常都有，不知道为什么很害怕，有些被狗咬啊，被鬼追啊，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发生。但是也有一些梦很有趣，就是好像我今天 发生、有些梦幻，有些梦境，然后第二天咦，为什么好像跟我生活好像昨晚见过，就是有些这样的情况。但是在尼布加尼撒这个的状况里面，这个梦是令到他有一种惊惧，而这种惊惧他是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是跟他有关系。他要知道究竟在他的管控大权柄底下会发生些什么的事情。然后呢，所以他要叫晒所有这些，每一次叫晒所有这些人，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巴比伦这个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同埋拜偶像咧，系非常之圣嘅地方，系一个鼎盛嘅地方。第一，佢当中咧有一啲嘅术士，第七节嗰个讲，有一啲用法术嘅，有啲加勒底人。呢啲加勒底人我咪提过，早几章成日都提啲加勒底人。啲加勒底人系嗰啲系佢哋其中一个求问啊，佢哋拜佢哋嗰啲偶像嘅一种特定嘅喺巴比伦入边嘅人嚟嘅。跟住咧，一啲占星咧就睇呢啲星象。佢叫晒呢啲所有嘅人嚟到同佢哋讲，嗱呢一次好得意嘅。尼布加尼撒讲话，我当住他们的面前把梦呢话咗俾佢哋听。嗱，呢次就唔同佢玩谜语啦嘛。如果我哋睇翻第二章嘅时候咧，呢个王入到嚟嘅时候，睇话哦，我发咗个梦，不过我唔讲俾你听，你要讲个梦我听先。咁话呢个已经难咗一嘢啦，系咪？跟住咧更加唔讲，唔想解释啦。但系但以理咧喺嗰阵时做咗啦，我哋睇第二章就记得。但呢一次咧，这个我相信呢一个嘅梦境咧，系令到尼布加尼撒系好惊惧，好想知道嗰个意思同埋内容。这个其中咧一个重点嚟。第二就是什么呢？他可能也不再需要像上一次那样故弄玄虚啊，或者想一些方式来到难到这些人，因为他心里面真的很惧怕和惊惶。但是当他讲完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说，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意思告诉我，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这些问米占卜的，没有一个这些行法术的，没有一个这些叫做可以计算的，没有一些看天象的，任何这些人以为可以掌握的事情，任何人以为可以用一段推断的方式来到看看将来生命的事情，这些所有的人都不能够去到解释这个梦。那可能我们心里面会想，就是这些江湖术士有什么所谓，求其想个解释王都不知道的，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我有的，即我想很多这些问题呢，看圣经，为什么他那时候问呢？因为呢，我很深信呢，这一班人呢是知道呢，如果他们乱说话呢，他未讲完呢，他人头已经落地，很清楚。因为同埋呢，他们不敢再去讲出这个的内容呢，是因为同样是不知道他们怎样去处理。从一些的研究啊，或者从一些的认识啦，咁咧原来咧解梦呢一样嘢咧系有一套方法嘅，即系好似我哋咧讲好多理论嘅，嗰阵时佢哋咧都有呢啲理论，因为唔会点解坊间入边咁多呢啲书啊，教你点样做呢啲嗰啲啊，点样推算啊，你个命理啊，有乜书密书好多呢啲，咁原来喺嗰阵时咧，佢哋都有啲解梦嘅人咧，系一啲解梦嘅途径，一啲解梦嘅叫做我哋好似我哋。咁我唔想用呢、這個，即係唔想用查經原則嚟對比啦。即係我哋會有啲守則要去守嘅，咁去解釋呢個夢境。但係佢哋過做曬呢啲步驟咧，都唔能夠解釋嘅時候，佢哋就唔敢去講一個嘅夢。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好可能點解佢哋講唔出，因為根本佢都哇呢件事超越咗我哋平時學嘅嘢喎，好犀利喎咁樣。但係聖經好得意，聖經安排最後尼布加尼撒再用一個好咧冗長嘅記載咧嚟到提説咧呢個但以理，佢用咗啲好得意嘅説話。呢班人講唔曬之後咧，跟住佢先講，最後那照著我尼布加尼撒神的名，稱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來到我面前， 他里面有圣神的灵，我就把梦告诉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着意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他不是称他为白提沙撒那么简单，他又不是只是叫他但以理。在这个的回思叙述他这个得救的过程里面，或者神改变的过程当中，他提述回但以理的时候，他是很清楚说，这个但以理来到巴比伦的时候，是用了我们在巴比伦，或者他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偶像神明的名字，为到但以理改了一个白提沙撒的名字。而这个白提沙撒呢，就是跟这个默多克这个神明呢是有关系的。他来到尼布甲尼撒王前的时候呢，他再一次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里面呢有圣神的灵。这个圣神的灵呢，我们在中文呢是很难译的。中文难译是什么呢？因为中文译众数是很难的，即会是应该呢，如果比较近似一点，就应该叫做圣神门的灵，是一个众数来的。那这里呢也提一点，很快，不会多讲这个解释文字上面。在这个的原文里面，亚兰文里面呢，这个神的这个字呢是跟希伯来文 Elohim 这个字很像的。所以呢，但是呢 Elohim 这个字是一个众数字来的，希伯来文。那呢亚兰文呢就有一个单数字和一个众数字 Aluhu 这个字，两个不同的，一个众数一个单数的表达来的。你们可以去找一些文字解释，你们找到。那在这里呢，在原本的亚兰文呢是用了一个众数神的，众数神的名称来的。而不是好像希伯来文用众数的时候是一个用一个 单词的表达。那这个呢都有机会多些提出来了。所以呢在这里呢，不是说他一开始或者但以理来到的时候，他已经确立了他是那位独一神的那个灵在他里面。他只是知道但以理有一个灵是 在他里面，在这么多神当中呢，其中一个呢就有他有这个灵。而这些神就会帮他有这个解释的能力。所以我们 看尼布甲尼撒，或者看圣经，为什么我们会着意去看这些，是因为会看到个进程，尼布甲尼撒怎样从一个众神是多神，仍然在拜偶像的思想，来到尝试寻觅梦里面的意思的底下，去到看到但以理里面有一个灵是独特独有的，但他不知道在哪里来，可能是这堆神是一个来。这个也是我们生活时常发生的。我们很多事情呢觉得，有一种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西人都有的，就是我们说好彩，样样都好彩，好像呢有一嚿嘢呢管控着我们的生命，突然之间呢他喜欢呢他就给那嚿嘢我们呢，我们就蒙福的。突然之间呢我们不好彩呢他不给我们，这样我们就 不蒙福的。所以我们成日就在这个思想里面呢想，究竟几时会得呢？但是这个也是尼布甲尼撒王所想很多这些东西，只不过但以理有一个独有的，那他比较能力高的，那我去求问他。但到最尾呢，我们看到最尾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王呢就由这个众神这个观念呢去到独一神的观念。那这个就是那个转变，我相信也是很多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呢要去处理，从过去到今天，或者甚至我们仍然在这个过程处理着每一件事情，不再用回旧时那种表达说我好彩啊，好运啊，这些lucky 啊 luckily 我可以怎样，而是每一次都看到，哇，在这个状态里面原来是神独有给我一个的恩典和祝福。很清楚，我们看到尾的时候在尼布甲尼撒的见证里面看到。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明白了这个但以理他重述，他来到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我们巴比伦人的神的名为他改，然后但是他里面是有一个独有的灵在这个在他的里面。那第九节，术士的首领白提沙撒，因为我知道你里面有圣神的灵，没有什么隐蔽的事能拦到你，因此你要把梦中所 我梦中所见的异象和梦的意思告诉我。在这里，在这一段第八到第九节，是整个第四章的，是尼布甲尼撒第一次和但以理的对话。第八到第九节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和但以理对话。 在这个的内容里面呢，为什么这么清晰呢？我要跟大家姊妹提这一点呢，去第一个对话。你记得我上一次应该提过，还是前一次呢？我说当我们看罪事文的时候呢，在主日学有人问我们怎样可以掌握到找到那个中心。在罪事文里面呢，当有对话，连这些对话呢是表达那个罪事里面或者当其时一些人物里面的心态、心情和里面的 重点。所以这个第一个对话就表达到尼布加尼撒王在众众人之中搞不定。他来到即是形容他找不到，但他去到但以理的时候，你看个文字的表达里面，他说我知道你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只有你才能够表达这件事，因为没有隐蔽的事可以拦到你。他已经去到一个无法去处理这种惊惧怕和惊慌，在惊惶当中，他只有去到寻觅能够为他解开这个梦的内容的一个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去到看一下，用一些灵修或者应用的思想来到看一下这个这几节的经文对我们今天或者回思一下尼布加尼撒王。尼布加尼撒王在第四、第五节是很清楚看到他在这个最丰富、最安逸、最舒适的状态里面去到享受他的生活，而是他用了他的能耐，他用了他那种叫可以骁勇善战，或者难听一点是一种残忍的皇帝，能够去用极权来管治了他自己国家，又令到他的军队是强大，他能够令到侵占别人的国土，包括亚述在内。所以在他现在不再在他已经稳定在国家已经盛世的时候，他觉得他很安逸了，因为他的大能他很安逸了。但原来这个是错误的感觉的，我先前讲过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感觉。他完全不知道原来安逸不是因为他自己能够有多大能力，安逸是神能够让他有一段时间去到经历去到体验，然后神会来到。所以因此神就给了他一个梦，神给了尼布加尼撒一个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问为什么这么得意的呢？一个外邦的皇帝，神会用一种的方式，用不同的时间为他安放了两个的梦，两个的异象，是吗？神需不需要这样做呢？神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呢？我相信不需要。如果神可以不给他这两个梦呢，根本上尼布加尼撒同样他的生活就过去，但是他的生活过去呢，他就会是怎样？他是不明白原来这里是一个创造天地的神，他不明白原来王权不是在乎于人的骁勇善战，不是在乎于人有多强的管治能力，不是他有多少的吸引力可以令到人民臣服，而是因为神为他安排了国度。第二章就讲到国度的安置，神有自己的计划，你会同样过去，但是在我的里面你会成为一个金头，一个是高的、贵的、权能的。所以今一次再看这个梦，第二次神给他这个梦的时候，不再是跟他讲一个国度的问题，是跟他讲尼布加尼撒自己的问题。整个的梦是尼布加尼撒王自己要面对神一些事情。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当神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教导的时候，我们不要轻看。今天我不是提议弟兄姊妹要去寻觅发梦看异象，今天神时常跟我们讲，祂要我们明白的在圣经已经记载了，我们要积极地去寻找神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怎样来到活，而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问题都会不同。但是这个圣经里面就已经说了人基础是怎样，我们看到自己，我们就知道怎样走回在神的路上，走回在神要我们走的上面。这个正正神在当年是用一个梦境， 今日神已经将他的说话展示我们的前面，我们就要多去看去明白，这些是恩典的所在。神不是一个只是责罚，神不是一个只是刑罚人的神。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何德我讲他不需要给两个的梦给尼布甲尼撒，他直接就让他一生就 沦陷了，在他自己以为自己很巴闭这个骄傲里面，而之后就在永死里面。神没有这样，神给一个提醒，给他在审判之前，神要他面对这个七年离开人活的地方之前，告诉他你会这样。在那一刻他是有一个回转的机会，但是人是不会自己选择的，所以神每每就要参与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第三，我们看到在这个的进程里面，神的严厉，神的职责，神的责备，应该说在他的过程里面是痛苦的。尼布甲尼撒王是痛苦的，但是每每人所经历的，在这个惊惧里面，在这个惊惶当中，当我们不知道人生是怎样的时候，这种是一个很无形 很无形的惊惧来的，甚至面对死亡那一刻是更加的惊惧。但是神每每就是让我们在这些的过程里面，是能够真正找到里面的意义。死亡不惧怕，而是死亡之后不知道去哪里才惧怕，这个是圣经时常提我们的事情。所以也都看到神在一些罪人里面，是让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他那种错误安逸享受荣华富贵的观念，那个错误是这个就是人的一生，这个就是人的所有，这个人就是所有的目标。而神说不是这样，是有更多的东西你要知道和认识。所以神被尼布甲尼撒看到，进而在尼布甲尼撒看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自己，今天我们有什么东西会好像尼布甲尼撒王那样，好像尼布甲尼撒那样，将我们整个的精神、心机、担心、惧怕全部摆放在那里呢？将我们整个人的事，好像我们的世界就只有这两样的东西，例如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夫妻关系，可能是儿女，可能是事很多我们身边在地上面发生的东西，将我们拎了，拿走了我们所有的精神、心机和我们的心力。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有没有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些状况？第二就是当我们去回思，看到尼布甲尼撒神给他的这个段落的启示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所经历的是一定是对我们最好，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会在神的慈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而当我们有神的恩典和慈爱过去之后，神的审判才来到。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这些经历，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经历，我们就去埋怨神，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经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但我们从来没有反思到我们应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神现在要我们经历的就是将我们一些错误要扭转的时候，好像一个伤了的脚要扭回正的底下，我们是需要一种痛楚而去纠正，一种错误的位置而扭回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纠正。而这个纠正过程必定不是我们喜欢的嘛，但如果我们用着我们人所喜欢的，就好像尼布甲尼撒王，他觉得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君王就是满足了，这个是错误的嘛，这个是骄傲，因为他拿了神的位置。所以当我们神给我们的经历是美好的，神给我们的经历会对我们好处，但是不等于我们不会痛，不等于我们不会疲倦，不等于我们不会困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张力位，我们要去正思，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究竟我们经历我们的选择是基于什么东西，还有一个真正的安逸和享受荣华富贵呢？这个是体验呢，在尼布甲尼撒王结尾的时候，他满足不是再有他多少国土，甚至在第四章结束之后就没有再提这个人物，而提到他的孙。所以当一个王能够认识到神， 他就完结了他一个见证。他不再需要讲他有几巴闭，不再需要提他的建筑有几宏伟，不再需要他有拥有多少东西，他就是需要告诉别人，我认识了，知道确立这位独一在最高的神，我们要敬拜他，他就满足。所以真正的满足是我们能够认识神。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同样满足于这样？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会是最良善最慈爱，但他同样是最公义最信实。我们要在这个整个神的神圣里面去活出来。最后问到我们今天的生命究竟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今天仍然活着的时候，我经常提到我们的目标，我们人生想怎样，是不是只是停留了在这个王国里面，还是我们会去寻觅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好，最后在应用上面提醒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句很好的说话，时常提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一切都加给你们了。这些一切加给我们的未必是我们所想，我们想做亿万富翁，我们想做一个拥有什么什么，我们有这些玩乐，我们有这些享受，我们不用痛苦。神不是应许这些，神说你必定在你的生命上面需要，你会足够，但是你的喜乐，你的里面会更加满足，更加能够看到生命意义的价值。所以在一个转折位里面，弟兄姊妹，看尼布加尼撒王真是一个很令到我们去到反思我们一个得救的基础，以及今天我们活的方向。我们继续看这个梦的内容。尼布加尼撒王重述这个梦的内容，第十到十七节。而十到十七节里面呢，可以分看了这个梦境呢，可以分成两大段落。第一个呢是第十到十二节。第十到十二节呢，就是讲到呢一个茂盛的一棵大树。然后呢在第十三到十七节呢，就是讲到呢一个神审判这棵大树的过程。神审判这棵大树的过程。我们再去看看这个的内容。尼布加尼撒这样讲，我躺在床上时，脑海中所见的异象是这样。我看见大地中间有一棵树十分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强，高达于天，地极所有的人都看得到。它的叶子美丽，果实繁多，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到食物。野地的走兽在它下面歇息，空中的飞鸟栖宿在它的枝头上，各样生物都从它得着供应。他形容了一棵很大的树，而这个精彩的地方，这一棵树呢，就在他在这个的技术里面呢，是形容是一个中间点。而这个树呢，是非常之的庞大的，而庞大到一个位置呢，是好像形容到可以去到天那么高，由天到地极下面都看到这棵树的宏伟和伟大，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栖宿在这些活物都在它里面。而这棵树的形容呢，或者表达呢，在古近东在那时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技术和用的象征。我们记得呢，在创世纪刚才我提过呢，我们形容呢，在园中间呢就有两棵的树，生命树分别善恶。然后呢，这个高大的树的形容呢，还在呢巴比伦一些的文献里面呢，是记载呢一个尼布加尼撒去攻打黎巴嫩的时候呢一个记载的。黎巴嫩呢，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或者我们知道它的地理环境，黎巴嫩很出名呢做这些香柏树的嘛，即是种出这些很高大宏伟的香柏树。如果现在呢去以色列呢，在那个哥兰高地望过去呢，你都仍然见到树林很高，即是他们那些香柏树很厉害。那个技术就是呢说到尼布加尼撒呢去攻打黎巴嫩的时候呢，他写过话呢，哇，这个地方呢他的树呢是宏伟高大的，但是呢我就是那个呢，边个呢是斩树人，即是那个劈树那个呢，我就要去到呢将这个高大的这个宏伟的香柏树呢是劈了下来， 係斬咗落嚟，咁咧就即係形容緊佢可以攻佔啊攻打到黎巴嫩呢個地方。咁所以樹喺佢哋喺佢哋嘅裏面咧，喺呢個表達當中咧，亦都睇到咧啲活物啊啊雀仔啊呢啲咧，都係喺呢個地方棲息。咁喺嗰個狀態環境啊啊唔同我哋今日住喺城市啊。咁所以呢個表達咧好清楚咧，就會睇到係一個豐盛。是一个基础，而这个树呢就成为了这些周、所有东西的中间。那这个的形容呢是很贴切的，形容到尼布格尼撒当日的王朝就是这样。他的地呢在这个在这个、巴比伦那里呢是基本上成日都提到这个人的发源地附近就是那个位置，接着他一路扩散来到这边以色列、啊、落低一些埃及边、啊、这边就去到、东边一些地方。所以他的版图很宽阔，所以这些人都是供养了他。神就用了这个表达提到，哇，这棵树很美丽，很犀利、很有，即是真正叫做很有见树，一棵很大的树。但在这个谋成的当中，这个梦继续的发生。第十三节，尼布格尼撒说，我躺在床上，我的脑海出现的异象，看到一个守望者，而这个守望者是在天上下来，而跟住咧，大声讲，有大声呼叫，咁样讲，你哋咧要去将呢棵树砍下嚟，将所有嘅枝子咧削晒，跟住咧摇落晒，即系所有啲叶咧要冇晒，光捋捋，啲果子咧全部冇，跟住树下边嘅走兽咧全部叫佢哋走，所有咧喺枝喺嗰啲飞鸟咧喺上边咧就赶晒佢哋，要佢哋掟晒冇栖身嘅地方，然之后咧就用。劈咗之後，個樹幹啊，嗰個樹嗰個墩啊，個最底個 stump 嗰個位咧，就要揾啲鐵同埋銅咧圍住，然之後咧就等得佢係喺天，即係由得佢咧喺出邊咧日曬雨淋，等天露咧浸濕佢，令到佢好似點咧？呢棵樹好似一隻走獸一樣喺地上草，即係喺嗰個啊草叢嗰度，然之後咧。个心有改变，唔系一个人嘅心，而系俾一个兽嘅心。嗱喺呢个转折位度咧，喺呢个啊树个底部同埋呢个转折去人咧，阵间我讲。咁但系咧喺呢度提到，神要审判呢棵树，神要去处决呢棵树，神要去将呢棵树劈落嚟。个梦入边咧，开始咧。就提到呢一棵樹嘅存在，係咪？但係呢個夢嘅開始冇提到呢一棵樹喺邊度嚟，係咪？冇講到呢一棵樹喺邊度嚟。所以喺呢個嘅夢裏邊咧，有一個好得意嘅論點咧，我哋可以去睇咧，就係呢棵樹當佢成長到呢個位嘅時候，佢就自己覺得自己係一棵偉大嘅樹，而佢冇記得。佢點樣能夠成為一棵偉大嘅樹，一棵茂盛嘅樹，一棵別別嘅啊呢啲走獸好、飛鳥好，都要嚟到棲身喺佢當中。冇，一開始個夢就講到，然之後呢個嘅啊叫做守望者就出現咗嚟，去到喺天空落咗嚟去處理呢棵樹。呢個守望者咧。如果有些弟兄姊妹看聖經或者好奇呢，這個守望者不是，為什麼不用有天使呢，或者耶和華的使者呢，這個守望者在聖經都出現過幾次的，那所以呢，不是一般我們所想的那種天使來的，是一種呢，宣告啊，或者呢，去到很多時呢，是去，颁布神的要旨的一班人来的。在但以理书，所以 我都跟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认识，我都提过，看启示录一定要看到旧约圣经很多，但以理书其中一本，这个的天使，这个的守望者，这个的形容呢，是在启示录第十章出现的，就是那个宣告的天使，那个的那类的天使这样。咁我又唔再多講呢個天使論啦。咁喺呢個位度咧，就知道特意用呢個字咧，係形容緊一種嘅神幫神宣告嘅一種使者們落到嚟去宣稱呢個嘅審判。所以咧，亦都成為咗咧一個喺但以理宣判 尼布甲尼撒呢棵樹嘅表達，一個夢裏邊嘅景象，同啟示錄第十章嗰個出現嗰個叫做守望者嘅宣告咧，係相符，係同一個嘅表達。咁所以咧，我哋就明白佢哋所宣稱嘅嘢咧，係帶住神權同埋帶住神嘅要旨嚟到頒布。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樹根裏邊咧。我们看到在这个树的最底部剩下那个神没有说要连根拔起整棵树死了没了烧了，神说哎不好，你斩了棵树，斩了这些很堂皇的东西，斩了没了这些他觉得很漂亮可以供养别人的，没了最基本的，我要他有生命，他仍然能够，圣经很清楚说不是我想下去的，是他留在那个青草地上面，等他呢可以经历一些东西。咁然之後咧，呢、这個夢境咧好得意嘅，就係佢講到留翻咧，點解要有啲鐵同埋銅喺度圍住佢咧？咁咪由得佢咯，即係橫掂都係荒郊嘅荒山野嶺，喺個地嘅中間咪有佢得佢喺嗰度咯。原來神好刻意嘅講話，用鐵同埋銅嘅鏈子圍住佢，係因為神話我親自會去保護，讓呢樣嘢重新可以生起嚟，重新再起嚟。而不是就咁劈咗抌咗燒咗，好似我哋啊劈咗棵樹，跟住揾人嚟掘咗佢掘曬啲根咧，冇事。神唔係咁，神話 OK 個夢話俾佢聽，會靜翻，然之後咧，我係會保護，讓佢去到經歷一件事情。然之後由呢、这個由呢個嘅啊、樹根啊，即係嗰個樹嗰個底部留得嚟嗰個心嗰個位置咧，去轉到去到形容緊一個嘅人。他说当这个的留在野地的青草地上，使他被天露滴湿，使他像走兽一样在地上草丛中得享他的份，使他的心改变，不再是人的心，给他一个兽的心，使他经历七个的时期。应该原文是形容七个时期，不是七年，但通常在那个阿兰文他们的形容，或者在希伯来文都会是用年来表达，七段那个段就是用年来表达。而这个转接呢，在个梦里面本身呢，就由一个心去到形容一个人。这件事呢，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但是呢，我会直到呢，我们看但以理帮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多一些。不过今天我会讲一些的概括。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人啊，在地上面呢，会食草啊。他的心就好像人一样，有那个人的观念、啊、思维、啊、生活方式、啊、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好像一只野的动物一样。那这个动物呢，就是食草的。那么那个基本上的梦境呢，就是这样来到形容这件事情。而这个的事情呢，是那个内容会发生，一个强盛被斩，跟着呢就会有后面。很短的一个梦，但竟然这个梦令到尼布甲尼撒很害怕。我们看第十七节，这守望者宣布的裁决是圣者颁布的决定，好使世人都知道至高者在世上的国中掌权，他欢喜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甚至纳最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在这个梦境里面的表达的事情呢，不是偶然，不是写一套剧集来做一个故事，而是真实的神宣布，神或者给尼布甲尼撒这个梦境里面都知道这一件事情，这个裁决，这棵树出现然后被斩，然后存留，然后有一个人会在这个状况里面，是有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让这些人知道至圣者、至高者是掌管着人间里面的事，而是他喜欢国权是哪一个的手就是哪一个的手。这个是第一样所表达的。神都没有亲手，没有亲手将这棵树劈。神说：哎， 派即係我哋俗語話就派條僆去搞掂，叫個守望者落去斬棵樹。呢棵樹要處理嘅，要處理佢做咩咧？等佢明白，等呢棵樹明白，我係嗰個叫佢成長。我中意邊個可以成長起嚟，邊個可以管理任何嘅嘢，就係嗰個人，而唔係嗰棵樹自己可以做呢個決定。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我们一看他，由他第一章开始将人掳走，带到去他的自己国土，在第二个的、第二章的记载的梦里面，他仍然没有将神的荣耀给回神，神说个国在我的，将来的国永远的国都会在我这里，不是在你那里来、但尼布甲尼撒王第三章就起个像，想成为永远被膜拜，永远操控这个地的一个王。第四章神就说No， 你要知道，这个人会知道，这个接受这个惩罚的这棵树，或者所指向的这个人会知道，我才是个大能者。第二，这个更加惊奇的就是，神是会让那些最低微的，神甚至可以让最低微的人去执掌国权。这个呢有些需要去探讨两个层面的，是一个普遍的神的一个、原则、或者神大能里面可以做的一个整、概括的一个原则性，普遍的原则性、还是这里有一个指向呢？指向了是一个特定会发生的事呢？我会看一个的表达上面有两重的体验。在这个的经文里面，他说到这个国权是神给哪一个就是哪一个，而我们符合第二章永恒的国度来看，神就启示了一个很微妙的他管理的事情。神不是要最厉害的那个人、神不是要我们 最能干、神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样样东西都懂、我们天文地理文字文学哇好像懂很多东西那些就很犀利啊，就可以呢在神的家或者当时在王中用王权。不是啊，神说我想最卑微的那个都可以掌权柄，如果在我容许底下。这个是一个概括神的大权，神的选召，这个我们不会去推却。但更加看到神讲这一句说话呢，神在圣经讲的东西，我时常提醒我自己，神讲的东西在他的不只是一个空泛的说话，而是会在一个真实的发生里面会展示出来。而这个真实的展示呢，就在一个最低微救赎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到出现了。这个是人当中卑微到无可形容的一个低微，因为他从一个最高的身份去到一个最被人看为藐视落魄无助软弱的身份，来到达成一个代赎的救恩。而这个的关系就是讲到，原来最低微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记得腓立比书，不要只是记得神讲话去呼召卑微，要去看到最后因为他这个的卑微被提升到众人称为主这件事，正正但以理书就是讲这个的回响。是不是？因为神就是用了人以为最无助、最软弱、最不应该、最不配得，就是成为了一个最犀利的拯救主，而那个是永恒带领我们生命的主，从一个最低去到一个最高。而这个也是神权的选召。所以在整个不论我们看一个普遍神的选召里面的方式，或者是一个真实能够体验到的，都是相符的。这个就是我想跟弟兄姊妹去再去讨论，再去提出来的事情，圣经讲的东西是会按照他所讲的来到发生，而不是只是一个假设，一个叫做预表，一个呢、象征。不是的，很多圣经讲的东西是会照住神所讲的来到看到和发生。所以在这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很明白为什么尼布甲尼撒会这么害怕，因为他听到哇 要去看到一个至高者，要去立哪个为高哪个是低，他完全就知道他面对一个 抉择，亦都知道佢嘅王座会不保，佢嘅权柄唔系佢所想咁样。所以我哋喺呢度再去睇嘅时候，我哋就会明白到整个嘅启示对尼布加尼撒有几大嘅恩典，几大嘅恩赐。我结束嘅时候睇最后嘅一个段第十八节，这就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作的梦，伯提沙撒啊，你要把这梦的意思告诉我，因为我国中所有的智慧人都不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只有你能，因为你里面有圣神的灵。一个很长气的老皇帝开始又讲，而家讲完又讲，佢直情心里边表达佢种惊慌，同埋佢已经无助嗰种状况。但以理成为咗佢独一嘅希望，而呢个独一嘅希望系能够，佢个希望系能够明白梦嘅意思。但系神为佢安排嘅系比单系明白梦嘅意思系嚟得更加有内容同埋精彩，因为佢能够经历神亲自为他所安排的一个道路，而让他可以亲自经历去到回转认识神。这个是一个很独有很大的祝福。但是我再一次讲，他经历的是不容易的，他经历的痛楚是由最骄傲最堂皇最犀利而去到一个动物的状态，没有尊严，卑微，在草丛，好像牛一样吃草。经历不容易，如果看见什么你经历，但是在这个时间去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尼布加尼撒王知道他需要明白，他需要仰望去找出哪一个能够解决解释到这个问题。所以因此也有些解经家回到开头第五六节的时候，七节为什么但以理最后才来，有很多不同的论点。有些人说但以理可能在那里，不过一直不出声，等尼布加尼撒王他们那些人叫什么其他那些法术行法加勒底人跟着那些占星说完了，你没说嘛，等我 很高调的出来。我不相信是这样，因为做神的仆人和有很有能耐的仆人通常呢都是那些很谦卑的。我明白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看到约翰、但以理这些看到最多未来启示的呢，两个呢都震晒趴晒地好像想死一样，即是约翰使徒约翰就趴在地里面像死人一样。但以理呢一瞬间去看第八章的时候呢，哇，即是听完个异象，看完之后呢在家病鬼了几天这样。这些就是他们明白，哇，他们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胜在一个很宝贝的事情。但很可能神就是要安排，但以理当时不在那里，就好像他三个朋友面对那个要膜拜的金像的时候，因为那个省很大，很多人都形容但以理可能出在外面。但是到他宣召要召这些人回来的时候，但以理就回到来。回到来的时候，但以理就是最后一个呢去到将颈那里，而让尼布加尼撒王呢去到叫他或者吩咐他将个梦讲给他听。这个呢是我会接受可能性高一点，而不是要单是表达是一个好像最尾那个很巴闭，即不是这一样东西，反而是一种安排底下呢，神让这些无助无能的人出现了。但是你来到的时候呢就会成为了，所以呢也都因此呢，为什么尼布加尼撒王呢要重述这个故事给但以理听呢？因为上面第五节他已经讲了嘛，他已经一去到就叫晒那些人来，跟着那些人来了之后呢就讲了一个梦他听了嘛，那些人解释不到嘛，是吗？那为什么又要再讲呢？如果但以理已经听了，所以我比较取向呢，但以理是迟了才来得到这个地方，去到尼布加尼撒面前去到帮他处理这个梦。所以呢在经文的时序上没什么大的影响。最后我想给一个结论，尼布加尼撒在他的恐惧怕，即是那个惧怕和惊惶里面呢，他做了两样的事很值得我们去看和学习。第一，当他明白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一个他国家的问题，他没有逃避，而是他去面对寻求帮助。他 冇逃避，去到惊匿埋，啊市民锁埋对门，冇人搞到我，咁咧就冇事啦。唔系啊，佢系去揾我究竟应该点样去前行呢样嘢咧，系尼布甲尼撒咧一个好得意嘅嘢。第二章同埋呢度都一样，去寻求帮助。咁无论佢寻嘅帮助系啱同埋唔啱，佢都会去揾帮助。咁呢个底下咧，神就为佢安排咗，为佢神所拣选嘅呢一个王，神安排咗但以理喺佢朝中帮佢去到解释。而呢个寻求帮助咧，亦都愿意去到接受聆听嗰个施予帮助你，或者你求帮助嗰人嘅嗰个嘅教导同埋安慰。啊，呢个亦都好紧要。如果我哋自己喺困难当中，喺困苦里边，我哋时常系自怜嘅、自嘲嘅咁啊，匿埋，我哋每个人都唔会处理到。所以我哋去揾帮助。但系当我哋揾帮助嘅时候，而嗰个帮助系神所安排嘅，神为我哋去设立嘅，我哋有冇愿意跟住呢个嘅解释或者提醒去到处理啊？尼布甲尼撒王咧，当但以理讲完之后咧，佢系冇觉得哇，你讲啲咁嘅嘢，斩头，或者甚至但以理唔敢讲嘅底下，佢都话唔紧要啊，你讲俾我听啦 ，it's okay。呢个是一个正确寻求帮助。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惧怕、有惊慌的时候，我们要去寻觅我们的主。而主所派来的使者、派来身边的弟兄姊妹、派来我们的牧者，是会能够藉圣经帮助你。个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教导和帮助，去改变我们的错误。尼布甲尼撒是有的，尼布甲尼撒王第四章是有的，他整个的转变是值得我们去看，值得看到神怎样用大能去彰显，而那个尼布甲尼撒是自愿甘心去到跟随神，而不是因为神行了这些逼他要跟随神，而是甘心。这个很微妙的关系，神可以帮助我们，神也让我们会里面自己愿意跟随他，这个是真正能够蒙神恩典得救人里面一个的内在的丰盛。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但以理书看到一些的训诲和教导。虽然我们看一个很骄傲的王，是一个可能在历史里面很堂皇的皇帝，但是当他晚年在最尾人生的阶段里面，他所经历的是比他一生所经历，他能够权倾朝野，能够去侵略别的国家，能够去管理这些一切地上面的，甚至所有人都要来臣服的底下当中，他以为安逸和享受荣华的日子里面，原来那时仍然是空虚，仍然不知道原来生命最终是在神你的手里面，他的国在神你的手里面。但你的恩典能够临到一个外邦完全不认识，甚至是高傲去拜别神的、拜别的偶像的一个的君王，竟然间神你愿意用你自己的慈爱，用你不轻易发怒的态度，这个神圣来到去帮助一位的王，在他所经历的事情，在痛苦、在痛楚里面，在人的眼中看为更加是羞耻的底下，原来就成为了他能够见到、认识、确立神你的荣耀和与你的关系。主啊，求你都是继续的帮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同样去反映、反照我们自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好像望着一块镜子观看我们自己一样，愿我们自己省察，愿我们自己能够知道我们有否同样经历神你自己比我们不愿意经历的事情里面，我们能够学习到去成长，学习到去转变，学习到去到让你的名得着荣耀，而不是只是怨天尤人去与神你去角力，而是怎样是看到你的大能、我们的微笑。而当我们苦就卑微的时候，神你就让我们可以经历你自己，你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经过我们一生里面要面对的难处。我们祈求神你继续的帮助，在这里特意为到陈牧师祈祷，求你都是帮助你自己忠心的仆人，让他在晚年里面，让他在休养当中都能够健康起来，健康到一个地步，他愿意再来到神你的家去到敬拜，甚至是宣讲神你的说话。主啊，盼望你的大能与他同在，甚至你让他有这个能力再去宣称神你的荣耀。愿你一路帮助他的家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